非凡的见证呢是的作者是叫做阎王丽慈。啊，他的仔叫做王泽南，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小蚊仔。1995年他们移民去到澳洲，当时泽南只有10岁。当他入去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学校的成绩表有这样的评语。泽林是没有学习文字语言的能力，他的智力只有65分，比正常的智商的标准是少了35分。起初的时候，泽林不单止不懂写，不懂讲，坐也都坐不定，10分钟、15分钟就周身不舒服了。爸爸妈妈本来去教会的，但因为泽林去主日学搞乱档，所以主日学就搞到乱晒龙。他的父母不好意思，就只有不去教会，从此他们不单止不去教会，也都不信耶稣。到了1995年，泽林的母亲黄艳丽慈就开始亲自教他的仔，采用了日后他创立的叫做努力士去帮助他。经了几个月的训练，泽林似乎有些进步，可以坐得耐一点，又懂得写他英文字叫 Louis Wong。到了1995年10月的时候，他可以写到 Louis is a good boy and daddy I love you。 到了1996年，王太发觉泽林对数学很有兴趣，也都很有天分，他就用了10个月的时间教泽林学由1至5，他用了10个月的时候，但6至10他只需要用 3个月的时间就学习了。到了11至20呢，他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到了1996年10月的时候，王太就突然间发现呢，泽林呢好像懂得加、减、乘、除。无几耐发觉泽林在没人教导之下呢，他懂得开方、懂得分数、懂得小数、混合四式的题目，而且他只需要2-3秒心数就计到出来。我给条数大家计下。x square 减 3x 加 a 等于 0,x 是 6,a 等于几多？唔止3秒喇，20秒喇。泽林呢可以喺2-3秒就答到係18。跟住俾一条更深喇。呢条数系咩呢 ?3x 加 4/5 嘅square 减 12x over 5, 等于41/5，x 是等于几多？我哋中间冇一个系自闭嘅，系嘛？你话个答案系几多啊？泽林只要三秒钟嘅时间就达到系-3.7。王太觉得好诧异，就将佢计算嘅过程录咗，送咗俾香港嘅一位朋友，佢系做医生，我都识得佢。这个医生朋友就打电话给王太，他说泽林不是一个数学天才，简直是一个神迹。因为泽林懂得的东西是从未曾去学过数学观念而懂得的，而且能够阅读之后很正确地写出个答案出来，这些根本不是一个天才能够所做到的。跟着这位医生朋友就对他妈说，我现在给条数给泽林，如果他能够写得出第一个答案，写出一个答案第一个字是5的时候呢，就证明呢他不是天才，是神迹。这条数是什么呢？1+2+3+4+5+6，一路加加到1000，是等于多少？有几人答案到？泽林只是用了2秒钟的时间就写了500500。当然啦，我哋而家都话我都识计啊，有条 formula 可以计到噶。但系泽林系唔识得呢条 formula。王太吓咗一跳，于是王太就望念中就问佢个仔：边个教你呢条数？佢就写喺个答案里边 ，God 系上帝答佢嘅。之后王太发现泽林唔单止对数学有惊人嘅天分，他对圣经的知识、地理的知识、历史的知识、自然科学的知识似乎无一不识。这件事是发生在1996年，他妈妈给他一些题目，我想考考大家。 第一个登陆月球的人，即是个美国人，是在哪一年发生的？1969，你慢个泽林一秒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哪一年开始的？1948远啦，1939年。中国是哪一年收回香港的？我想紧就死啦，但是泽林在澳洲住的。东德和西德是几时合并的？1990。太阳系有几粒行星？应该识啩，九粒。最大的行星是哪个？是哪个星？木星。泽林全部识答，唔单止咁，佢可以从唔识日文可以写出日文出嚟，而且佢仲话系耶稣教佢嘅。当我哋睇到个故事嘅时候，有两种唔同嘅反应。第一种惊讶，哇，真系神迹喎，系咪真噶？事实上咧，佢将全部过程系录影晒出嚟。是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能够不相信这些是真的。一个自闭的小孩在一个没有人教导之下，懂这么多东西，包括数学、圣经、地理、历史，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觉得这个是上帝的作为，或者因为撒林的见证，有很多人去信了耶稣，觉得这个是了不起，上帝的大能。第一个反应惊讶，第二个反应疑惑。这个神迹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文化在里面。就算我当泽林所讲的，他妈妈所讲的是100%真的，就算所有这些是出于上帝，是出于上帝神的恩典，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就算我们完全不怀疑他真实性，撒林所讲全部是真，就算我们不怀疑他，但我的心里面还有1000个问话在这里问。为什么千千万万的自闭症的小朋友，只有撒林才经历这个恩典和神迹呢？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窝福堂里面，何尝不是有很多的家庭，有些家庭是有自闭症的小朋友呢？他们的父母岂不是比皇太更加热心吗？更加顺服神吗？他的需要岂不是更大吗？为什么上帝不理他们呢？只是理你的责任呢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们所看到的上帝并不是我们见证里面所看到的大能，而是不清不楚，若隐若现，若即若离，有偏有差的这个上帝来的。虽然神学家告诉你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但我们看一个现实，上帝不是无所不能，上帝有很多东西是无能的。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时候，为什么还有很多的自闭的小朋友仍然是自闭呢？为什么只有泽林才经历这个这样的恩典呢？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时候，为什么泽林的恩典不会遍及所有那些其他自闭症的小朋友呢？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的，为什么还容许我们犯罪，不去赐我们救恩呢？如果上帝是拣选了泽林私恩给他，其他家庭又怎样呢？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呢？我相信不是只是一个故意难基督教的人去问这些问题，任何一个诚实的人，无论你是信了主不信了主，你都会问这些问题。你对你自己诚实的时候，自然你就会问，为什么这件事只是发生在泽林身上，而不发生在我認識很多的朋友，他們有自閉症的小朋友身上。我們未看路加福音一段聖經的時候，或者我們試下來看看一個比喻。那個比喻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，Philip Yancey說的。科學家，海洋生物學家發現到，現在很多那些鯨魚，即是殺人鯨的鯨魚，是可以溝通。當一個鯨魚，它用一些聲音，或者是用一些聲波， 可以传达几里以外另外一个鲸鱼。那鲸鱼听到这个讯息之后，他们不单止有明白，而且他还可以回应。科学家很相信鲸鱼是有个 language， 有他自己的语言在里面。而且科学家相信人类没几耐，不会很耐，就可以能够了解到鲸鱼的语言，甚至可以去海洋里面跟鲸鱼沟通。或许我想想，有一天一个海洋生物学家识得这些鲸鱼的语言，去到海洋里面跟这些鲸鱼沟通，他就会明白到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道理。这个什么道理呢？很多时候你是被逼不清不楚。你是一个的生物，这个海洋生物学家，你现在去到海洋里面，你跟他讲一下，哎，鲸鱼啊鲸鱼啊，我逗了500元利是，风风都是20元的，我鲸鱼不知道你啱啱。跟住你话，我琴日啊打机打足咗12个钟头，跟住你话俾佢听，我个 laptop 啊好平嘅咋，我仲买咗个 iPod 添啊，我仲有个 MP3 啊。你同佢讲电脑，你同佢讲打机，你同佢讲打麻雀，你同佢讲太空穿梭机，你同佢讲飞机，佢完全唔知你啱乜㗎。因为点解？你个世界同鲸鱼嘅世界系完全两个唔同嘅世界嚟㗎。你能够同佢讲系讲鲸鱼能够明白嘅世界。你同佢讲边度有多啲鱼食啊，边啲水冻啲啊，边度呢下个海洋好啲啊，边度有污染你叫走啊，或者呢啲系对佢能够明白。但你同佢讲人类嘅问题，人类嘅文化，人类嘅世界，系完全佢不知所谓嘅。你当你要讲晒所有嘢俾佢听嘅时候，你只系害咗佢。你只是将个祸是交在他身上。如果你明白这一个这样的例子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到神那个问题。你就会明白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面临的困难是什么。耶稣基督他讲给我们听。在约翰福音，我向你们讲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明，怎可以向你们讲天上的事。两个不同的世界，耶稣基督要讲天上的世界给我们听，就好像我们去到鲸鱼里面是讲关于我们人的世界，讲给鲸鱼听。为了要这样，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当上帝要向我们讲他的说话，他告诉你上帝的世界是怎样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自我限制，若隐若现，否则我们就有祸。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所以我们看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，是很多时候充满了很多的奥秘，充满了很多我们似乎不是很明白的道理，但是那些却是真理的。我们叫这个字叫 paradox， 吊诡性的真理。什么叫吊诡性的真理？吊诡这个字是什么事呢？英文的 paradox 这个字是由两个希腊文组成的。第一个叫 para 即是在旁边排列在一起的 alongside side by side， 这个叫做 para。 第二个是 doxa 是什么意思？ opinion，两个不同的意见打在一起，表面上是矛盾的，是不合理的，但其实它是真理的。中国人的吊诡就是这个字。中国吊诡这个字是源于庄子的。庄子讲过一句话，他说鱼为鱼梦，梦也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鱼就是我话给你听，为就是你，鱼就是你，我话你发梦，其实我现在又发紧梦，是为吊诡者也。庄子这样讲法，或者是用另一句说话讲得更加清楚，就是中庸里面所讲的吊诡，莫厌乎隐，莫显乎微。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你不见了东西，通常你去哪里找啊？炒柜桶底啦，弄弄拿拿啦，找几都找不到啦，翻天覆地找不到，突然间看看就在台面，你看不到，在台面看不到，莫厌乎隐，莫显乎微，好似好矛盾，但系佢系真的，佢系真的。人生如果我哋唔知道，系充满咗呢啲吊诡嘅。人生就系好 paradoxical， 你以为好苦嘅嘢，其实系甜的。 所以为什么有臭豆腐，人喜欢吃臭豆腐啊，榴莲啊，嗱，我始终都不明白啊。Paradox， 人生里面就有很多这些吊诡性的真理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吊诡性的，最大的吊诡性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。十字架，犹太人要求神迹劲嘢犀利，好劲。圣经话十字架却是神嘅大能。十字架是咩？死嘅羞辱嘅象征，软弱嘅象征。今日喺呢个世界里面，我哋以为劲嘅嘢、犀利嘅嘢，嗰啲就是最犀利嘅。但我问一问大家，嗰啲枪、嗰啲权啊、嗰啲地位啊，毛泽东去到边度咧？希特拉去到边度咧？斯大林去到边度咧？亚历山大大帝去咗边度咧？岂唔系个俾人钉喺十字架，被打不还手，被骂不还口，好似好软弱嘅耶稣基督，去征服咗几多光硬嘅人心，以至今日你同埋我都要翻到嚟去敬拜佢咧？呢个就系一个吊诡，睇嚟系软弱，其实系大能。睇人好冇智慧，佢系上帝嘅智慧。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间，个吊诡性喺边度？就好似个个比喻话俾你听，有两个唔同嘅世界啊。佢嚟到呢一个世界，人类嘅世界，佢需要有好多嘅自制 （self restrain）。佢同人认同，系话父差我嚟嘅，若认识我就认识我嘅父。我哋睇到一样好有趣嘅嘢。就是耶稣基督嗰种吊诡性的真理，而最能够去看到这个吊诡性的真理，就在这段圣经，或者我们看在这段圣经里面，看看怎样基督教的吊诡性真理。首先我们看看39节至40节，耶稣的成长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到加利利自己的城拿撒勒去。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在这段圣经，我们就短短的圣经，我们就看见耶稣都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吊诡性真理。首先，路加在这里很强调告诉你听一样东西，耶稣是活在律法之下，活在这个世界。可以见得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二节，他父母报名上册返回自己乡下，正因这样，耶稣就在伯利恒出生。路加福音是不厌其烦告诉你听，耶稣是活在罗马人政权之下，耶稣是活在罗马人律法之下。跟着二章二十一节，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，按摩西的律法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孩子上耶路撒冷，要把他献给主，正如主的律法所记。路加福音是特别提完又再提，重复又再提，是律法之下，耶稣基督是在律法之下，不单止在罗马人律法之下，他亦都是在犹太人律法之下。跟着二章三十九节，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去办理一切的事。主的律法。二章四十二节，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又按住节期，按住规矩去上去。路加福音是不厌其烦，紧要加多这个字，按规矩，按律法，按规矩，按律法。他想告诉你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样东西，耶稣是来到这个世界，是在这个世界的律法和规矩之下，于是他就需要去自我管制，自我约束。正如好像你去到一个鲸鱼的世界的时候，你不可以乱地去滑雪啊、溜冰啊，不得的。你可以活在，你如果要跟一个鲸鱼沟通，你要活在鲸鱼的世界一样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，俾我哋个好精彩嘅描绘，将耶稣基督呢一个吊诡性讲得好清楚。喂，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得着富足。呢、这个所谓贫穷富足，唔系拥有几多钱，唔系物质嘅多寡，唔系钱财嘅多少。呢、这个贫穷系指限制。我们看看这位耶稣基督，他不单止活在罗马政权之下，不单止活在犹太人律法之下，他更是活在诸多的限制之下。所以刚才这段圣经就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事，耶稣渐渐长大。你看见这个耶稣不是好像我们电视里面所看到的十兄弟，你有没有看十兄弟的电视剧？不一声就已经生了大个仔了， 耶稣不是这样，是渐渐长大，不是快高长大，是渐渐长大。他跟你和我一样是生理上的限制的，他会有肚饿，他有其他。难怪早期的神学家说耶稣基督肯定是100%是有人性。但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只是事实的一半，这个只是故事的一半。没错，耶稣基督活在律法之下，他是贫穷有很多限制，但另一方面他是从神那里来的。没错，他跟你我一样身体渐渐长大，但另一方面神的恩在他身上，神的能力和恩典永远没有离开他。他只不过是自限他自己，自制他自己，是为了同一班是受这些约束的弟兄认同过来。这个就是上帝的智慧，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所说，因为他虽然他富足，他却为成为贫穷，以致我们贫穷的人可以得着富足。这个就是圣经，这个就是福音里面的奥秘。他来到了世间，自我限制，成为人的样式，以致你和我可以能够得着富足。跟着我们看看下一段更有趣，41至47节，路加福音第41至52节给我们一个很有趣很奇怪的记载。路加是利用这件事来结束耶稣童年的生活的片段。耶稣的童年生活开始在圣殿，第一章第五节撒加利亚在圣殿显现，跟住他又结束在圣殿，就是四卷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这件事，很古怪很有趣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件事的背景，时间发生在几时呢？耶稣12岁的时候。地点在哪里呢？圣殿。根据旧约的记载，所有居住在耶路撒冷20里之内的男人，每逢3个节期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住棚节，都要上耶路撒冷。我所谓男人是什么意思呢？超过12岁的男人就叫男人，犹太人叫做 a son of law， 是律法之下的男人。他就好像成年人一样，要守上帝给他的律法和诫命，他就要去到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。耶稣同佢爸爸妈妈就上到耶路撒冷去个圣殿里面。路加福音跟住43至48节讲个好有趣嘅事。喂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，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人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就在亲属和熟悉的人找他，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。经过3日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第一件事，福音书里面第一件事记载耶稣基督的事迹，就讲耶稣玩失踪。作为一个爸爸妈妈，最大的噩梦就是带你的小蚊仔出去不见了他。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试过，你会试过带新蚊仔出去的时候行花市突然间不见了，哇，你找多少都找不到。我们就试过了，我仔是到3、4年级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3年级、4年级，我们带他去San Diego， 那时候在美国，我们带他去San Diego的动物园。那个动物园很大，我想超过10000人。我仔呢就很兴奋，一去到的时候得醒马骝，砰一声就不见了他了。成萬人怎麼找啊？個巴士車我們回家的車，即是車回去羅省的車，只半個鐘頭就要開了。半個鐘頭找他怎麼找啊？哇，那種的心情真是難以描述。幸好呢他精，他怎樣精法呢？我想他今天發覺不見了他，他不見了爸爸媽媽害怕的時候，他就爬去一楼，他有一个很高的斜滑梯，很高的，他爬到最高那里，全部都是金头发啊、红头发啊，是只有他一个黑头发嘛，一看就看到他了，即刻他都有一个聪明在这里，即刻就走去个斜滑梯下面那里等他下来，一见到他的时候，本来就想，喂，你有没有搞错，闹他，但是见他想喊咁，都不忍心。我讲俾大家听啦，呢个做爸爸妈妈嘅 nightmare， 你唔见咗个仔啊，唔见咗个女啊，我谂你点搞法啦吓？真系近时咧，公展会成日都话搵仔搵女嗰啲啦吓，而家好似少咗啲啦。即系我谂，你谂下爸爸妈妈嘅心情真系唔容易受啊！ 嗱，我揾个仔系十分钟啫，耶稣系失踪咗三日啊，三日不见啊，系咪爸爸妈妈疏忽啊？嗱，如果你了解背景咧，未必嘅吓，未必嘅，因为通常咧犹太人嘅习惯系咁啊，男人就行得快啲，女人就行得慢啲。所以通常咧，去完过节之后咧，有十八里耶稣屋企咧，即系拿撒勒去到耶路撒冷有十八英里，所以咧通常咧就叫个太太行先，咁我丈夫咧就跟住后，咁去到黄昏嘅时候，大家咧就去到屋企咁啊相会啦吓，同喺三藩市啲台山人啱相反嘅，台山人咧就通常咧就男人行先，啲女人揸住啲餸喺后边追下追下追下，但系咧犹太人就相反嘅，就系呢个女人行先，个仔咧个爸阿爸咧就喺后边。咁阿媽就以為個仔係跟阿爸，阿爸就以為阿媽咧跟個仔，去到翻到屋企先發覺唔喺度啦，就驚啦，於是咧就走去耶路撒冷揾咗三日。於是我哋會問：耶穌喺耶路撒冷三日做啲咩啊？四十三節好有趣，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，仍舊留在耶路撒冷。希臘文個字 hupomeno 呢個字咧。Mano 呢个字咧系译做留下 ，remain 吓，呢个字亦都可以系住喺度，同住 ，abide，to live。约翰福音就用呢个字，我与父原而为一，我住在父里边，父也住在我里面，就系、是、Mano 呢个字啦。路加福音系想话俾你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啊！呢三日佢留喺边度？佢留喺佢阿爸嘅屋企啊！圣殿就系天父嘅屋企啊！我哋特别留意46至47节啦。佢过了三天。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，凡听见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圣经话俾我哋听，那三日耶稣基督是留在天父的家里面，然后当他爸爸妈妈去到个圣殿的时候，就见他和那些教师在那里应对，个个人都稀奇。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个就是天国的影剪影 ,snapshot from heaven。就好像是将天国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整了个 YouTube, 挤了下去。是给你看一看天国是一个什么的情况。就好像你去到海洋里面将你的电脑里面影给那些的鲸鱼看一看。snapshot 来的。同时耶稣你看看去两个不同的世界，一方面他活在律法之下，但另一方面有限制的，但同时在恩典之下，在神的角度之下，有智慧有能力有恩典，他昔日的问题答是犹太人一个学习最通常的一个方式。耶稣就在一问一答当中显出他的神性。47节，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是来住天父那里。48至52节，我们更加看到耶稣两个不同的世界。他父母看见就稀奇，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，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啦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耶稣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？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。约瑟和玛利亚一见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那些做阿爸阿妈的老毛病出来，阿仔你去了哪里 你找到我们这么心急这么伤心来找你做什么，叫挂心啊伤心啊担心啊。中文圣经亦稀奇的字呢，在希列文呢不是稀奇那么简单，是很大的反应，很大的反应。耶稣怎么答？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？这个是耶稣第一句说话，成本圣经里面耶稣第一句说话，应该来找我，你不知道我在我阿爸家吗？我就想起耶稣行第一个神迹，水变酒的神迹。当时耶稣带着那些门徒去到人家婚宴那里，那酒就用完了，他媽媽就走你說阿仔阿仔人家沒有走了。耶穌怎麼說？女人，我與你有何相干？這樣都有的，就好像你媽媽煮餸發覺沒有豉油，阿仔阿仔跟我下去街買豉油，女人關我什麼事？如果是媽媽就巴掌過去了。現在就是這樣， 你唔见咗个仔，三日唔见仔，喺旺角机铺揾到佢啊！于是咧就走去，阿仔，你知唔知我揾咗你几辛苦啊？三日啊，点解嚟揾我啊？你知不知我以机铺为我的家吗？吓、啊，你谂下，呢啲系乜嘢说话嚟噶？所以圣经就加一句啊，老家，他父母不明白，不明白，唔明白，点解唔明白咧？嗱、啊，呢句说话好有趣。呢句说话咧系。他说呢，首先你看看，耶稣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应当这个字呢，希腊文是个 day 字， day 字 absolutely necessary， 一定需要。你知不知道我一定需要做一样东西，需要什么呢？以父的事为念。翻译圣经的时候呢，他将个事字加上去，因为不加上去呢就不知道你讲什么。其实原文就没有这个事字的，唔单止冇呢个事，你睇啲小字你就知道，其实个原文嘅意思，你唔知道我一定要留喺我阿爸嘅屋企咩？呢个事字其实讲屋企啊，圣殿啊，喺我父里面啊，就好似耶稣话我在父里面，父也在我里面嗰个字啊，所以用 mano 个字就咁嘅意思啦，住喺里边啊。大多数嘅解经家都相信，岂不知道我要喺我父嘅屋企咩？嗱，好有趣一样嘅。耶稣基督是讲到他有两个不同的家，跟着他就讲到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去拿撒勒，就顺服他地上的父母。讲什么？个吊诡就在这里。耶稣基督一方面是属于天上的家，这些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些的天国的一些的剪影，正如他行神迹是一个天国的剪影一样，但是他大多数不行神迹，圣经里面记载只有39个神迹，而最大的神迹就是他自制他自己不行那么多神迹。因为知道就好像你落到去鲸鱼里面，你将所有人类的世界告诉你鲸鱼，你不是帮他，你是害了他。我们会明白这个吊诡性就在这里。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神如果要向我们启示他的拯救，他来以人的方式来到世间，去降卑为人，他就要活在人的这个的律法和限制之下。但是在这之后，他是表现上帝的大能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吊诡性的真理，看来是无能却是大能，看来是软弱却是强壮，看来是贫穷却是富足，看来是愚拙却是智慧，看来好像很有限却是无限的恩典。这个就是基督教，这个就是真理，这个吊诡性的真理。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是经历这个吊诡性的真理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一样是看到这个真理在里面。世界上的人他会用逻辑用很多东西告诉你，这样就厉害了，但是基督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，不同的看法。我们以为苦的其实是带给很多人的祝福，我们以为是软弱的是带给很多很多的安慰。我觉得到我咁嘅年纪咧，就好多时候咧都有啲咩嘅啊，中学啊、大学重聚嘅，即系 reunion， 40年啊重聚啊咩咁。有一次咧，我就同成班旧同学重聚嘅。咁有个同学佢系做医生嘅，佢同我讲啊，阿苏永瑞，好羡慕你。我有咩好羡慕啊？在你们当中个个都这么有成就、啊、我没什么成就、啊、又不是很有钱，连物业都没有一个、啊、不是、啊、很羡慕你能够做牧师，能够将上帝的爱带给很多的人，给人家有盼望。我突然间想想，是的，我是一个最蒙福的人，为什么我自己看不到呢？ 当我太太病的时候，心里面很难过的时候，突然间想一下，不是的，有机会去服侍你最爱的人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来的。基督教的吊诡性真理是想告诉你一样东西，没错，人生里面有很多风风雨雨，人生里面有很多得失成败，人生里面一定有很多的生离死别，但是你知道那些不是最重要。保罗怎么说法？我们虽然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，打倒了却不至死亡，因为心里面身里面打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使耶稣基督的生是在你当中，因为有个宝贝放在我的瓦器里面，显明莫大的能力。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东西，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的，一阵间就过去，那些不是有永恒价值的。原来我们所顾念的是看不见的。跟住保罗话：，这至暂至轻嘅苦楚，非系将来永远无比嘅荣耀，系冇得比嘅。呢个系盼望，呢个系真理。今日我哋揸住啲乜嘢嘢？耶稣来到世间，天外来客咁样，系带俾恩典。约翰福音话：，从来冇人见过神，唯有藉着耶稣基督向我哋显现出嚟。佢系将上帝嘅恩典慈爱，是在自我限制之下将我们显明出来。耶稣不是从一个将不是一个将军来到拯救我们，不是一个 Rambo 来拯救我们，是一个降身在马槽，在穷困的家庭被虐待，被钉在十字架，然后说成了。这个就是基督教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人生里面一定有很多的忐忑不安，一定有多风风雨雨，这个盼望在哪里？这个保障在哪里？